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近日，一名向天安门毛泽东画像泼墨的湖南男子被北京东城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1年2个月徒刑。消息公布以后，一些网民呛声，认为判刑太轻。无独有偶，央视综艺节目主持人毕福剑在私人聚会上骂毛的视频曝光后，也引起毛派势力的强烈反弹，要求开除甚至法办毕老爷的呼声不断。此后近40年，毛泽东幽灵在中华大地上为何不散？什么人在明恋和暗恋毛泽东？他们是真恋还是假恋？恋毛者用意何在？当局为什么坐视毛左势力做大？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和平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两位，就是说对于这位泼墨先生他这个被定罪和被量刑这个事件，两位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我查了一下，这类事件已经是发生过好几次了。第一次就大家比较熟悉的是1989年这个6.4事件前，这个就是北京这个协朝期间，有三位从湖南来的青年，这个向毛的这个画像投掷这个带颜料的这个鸡蛋。那么那次呢是判刑判的是非常之重，啊，这个分别判了这个16年的、20年的还有无期的。那么后来当然这些人陆续被释放，或者假释吧，但是也有的跑到了西方世界，还有一位是这个精神分裂。那这次呢是公认被判的最重的一次。此后在2007年和2010年分别有过类似的事件，一次是投燃烧物，还有一次呢是这个泼墨水。那么这两次的做怎么样的处理，这个好像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被拘了。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人还警方说他是精神有问题，那最近的一次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判刑的这位，判1年2个月的这位呢，他此前有过一次1年0.5个月的刑期，是因为这个另一宗什么信用卡诈骗罪，然后这是他第二次，所以呢是做的是这个认为他是累犯，这次判1年0.2个月。我觉得这次的判刑似乎就是是不是跟这个眼下的形势有关，因为我们看这个89年以后就没有重判，虽然有类似的事件出来，但是并没有这个判刑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这一次这个判刑了，究竟这个和现在的形势有什么样的关联？和这个毕福剑事件，这个之间和这个背景上有什么样的联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玩味的。当然这个现在好像网络上也是众说不同，但是呢这个好像毛粉们就认为判得太轻了，但是其他的人呢又认为判得过重了，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先生您怎么看？您认为这个量刑是过重过轻，还是他与这个毕福剑事件有没有一些内在的这个联系？那
我当然认为是不应该这个判刑，因为毛泽东在中国是这个犯下了如此多的这个罪行，仇和这个残杀了如此多的这个生命，所以老百姓对他表示愤怒，和这只毛泽东的象征这个天安门城楼拉下来，这都是必然的和正常的。 所以你金云这个你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你共产党自己把毛泽东那么多雕像这个雕像啊画像啊从各个地方都移走了搬走了或者是毁灭了，而老百姓表示这么一点情感，为什么又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刑事犯罪呢，判这么重的罪行呢，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毛泽东不是个历史问题，毛泽东是今天一个现实的这个政治问题，也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否定毛泽东的基础之上，他只是利用了这个经济的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另外一种成果来掩盖或者是跟毛泽东的这个错误和罪行呢做到另外一等解脱。那么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么一等结果，毛泽东的问题也成为今天习近平的一个政治资源的来源。因为只要他没有想到进行政治改革，只要他没有想到进行把一个专制政权塑造成一个文明政权，那么毛泽东就会成为他的这个政治思想来源。所以整个社会的开放的程度，老百姓明智的程度，跟这个社会就形成了某一等这个这样一等分裂，一等对抗，一等不同的这个状况。而另外一批人呢，又因为自己的不公平待遇，或者说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或者自己的理想的情怀，那么呢，对毛泽东又寄予某一等幻想，一等回味所以这几种政治势力，官方又拉了毛泽东作为他统治的一个基础然后这个很多老百姓又觉得毛泽东像这个犯下了很大的这个罪行，中国根本的问题根源还是在毛泽东那边开始的。那么有一些人又认为呢，毛泽东是毛泽东时代比现在更公平更具有理想的这个目标，所以他们又对毛泽东呢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这样一种社会的这个撕裂就是今天中国政治的这个现实，政治的现实就是毛泽东的问题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专业的真正开放的真正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这个讨论。毛泽东的功过到底是应该怎么看，到底应该是以历史的眼光看，现实的眼光看一种理想价值的一种人的探索的这么一个角度看，还是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个恶魔，或者说毛泽东应该为整个的这个几十年的灾难承担责任，或者说毛泽东不应该承担责任，这些事情从来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所以这个社会上出现如此混乱的状况这是必然的，而且这种混乱的状况而且还会继续下去，有人会更勇敢的去拆毁毛泽东的某些标志不会因为有一个判刑人民的这个动作就会停止那么有些人会维护这个东西有的人就会利用这个专政的武器就会去打压这些勇敢的人。所以这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就是今天政治的现实，而政治的现实就建立在一个政府不愿意走向政治文明然后这个大家不能公开的讨论。其实在毛泽东的问题未来五十年或者未来一百年未来两百年，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人们会更加理性的看待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问题跟邓小平和习近平不一样毛泽东的问题虽然我对毛泽东也是很严厉的否定，但是毛泽东的存在确实是上个世纪一个不是孤立的存在，在苏联和东欧同样有毛泽东，同样有共产党，他们赢得了这个政权是因为确实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失望，人们有另外一种探索的这个理想的这个目标。所以毛泽东的事情确实是有他人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历史的一个过程，但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确实没有进行过公开的和公正的讨论，像我们这样在美国自己能够自由讨论没有过，所以在超整社会上如此的这个分裂。
是好，张立凡先生，通过孙兵还有毕福剑这两个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中国挺毛练毛的人仍然大有人在，而且最近几年呢似乎有一种在发展壮大的趋势，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局为什么做事挺毛势力的做大？
其实我们看这个现在的所谓这个毛派因为我们此前也讨论过，比如说前一段说这个毛派在洛阳开这个大会，
对
这个事儿好像这个也当时也造成了很大的震动，然后 后来消息呢就被迅速的从网络上清除掉了。那么这一次来看呢，这个就是说当局实际上呢对毛派肯定也是不放心的，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他们又是容忍的。那么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我觉得当局也很纠结，就这里面毛派里面既有他们的这个拥护者，也有一些呢是这个所谓他们叫这个砸锅派。所以呢这个我们仔细来分析，我大体上把毛派分成这么四种人。一种呢就是经过长期洗脑的，比如一些老干部啊、老工人呐、老农民呐，哎，他们这个是认为当年毛主席带了他们翻身了，这是一种人，就是他们是一种传统的这个信毛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民粹主义者，或者是被这个现代化边缘化了的这些人群，还有一些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这些个无知的青年，这部分人也有一定的比例。那么这两部分人他们可能主要是一些个可能是有信仰的无知者，还有另一类人呢就是无信仰的伪信徒。那这哪两类人呢？就是说一个是利益集团，就是他们从这个毛所建立的这个政权下面他们获取了利益，或者他们还在继续享用血仇，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二代啊三代啊，这个他们认为这个他们是毛事业的继承人，那么他们在这个现实中毛对他们有现实的利益。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政治投机分子，比如说这个一些个在政治上想要出人头地，想要投机，然后就打毛的旗号，他未必也是真信，但是呢他要打出这样的旗号谋求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和好处。还有一种呢就是很现实的被雇佣的五毛，这一类的人。所以我想这几种人来看呢，可能对当局威胁比较大的其实是就是民粹主义者、边缘化人群，还有对现实不满的这些青年人。这些人呢是这个也这个他们呢其实是把现在的这个中共政权当成是一个修正主义政权，他们要高举这个正统的这个毛泽东主义的大旗来这个打倒修正主义的统治。那这样的一群人肯定是对现政权是有威胁的，但是呢他们又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拥护这个现政权的这个创立者毛泽东。那这一点呢也是也能让他们赢取一部分群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当局在打压他们的时候又碍手碍脚的这么一个原因。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对当局来讲，就是有时候需要用这些毛左来打压一些自由派，有时候呢又需要用自由派来约束一下毛左。但总体上来讲，这个从毛对这个政权的这种影响来讲，长期来看总是左比右这个安全。所以呢多数体制内多数的人在关键时刻他肯定是选一种选择左，因为左对他们来讲这个顶多是这个被认为是僵化，但是呢不会有这个政治立场上的错误。所以现在为了保政权，为了要不犯颠覆性的错误，所以现在当局更多的是在利用毛，这一点呢是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浙江的范先生，范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是我吗？
是。
我认为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在1989年就已经上演过了一回，但是现在它又出现了，就是好像隔了几十年有一种讽刺语，真的很讽刺。还有一个就是说，嘉宾刚才说的。所说的这种毛对政权 技术创立者，其实最后也是毁灭，我认为是这样。
嗯哼，好，谢谢。
最后的毁灭。
嗯哼，浙江的范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
哎，你好。
嗯哼，请讲。
哎，
嗯，
是我电话啊。首先，我觉得我这里引用毛泽东说的两句话。
嗯、
毛泽东说，他这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跑了蒋介石，二是搞了文革。
嗯、
蒋介石打跑了，我想这个已经自有公论，大家都有说。但是文革，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否定文革，我们的整个社会不否定文革的话，
嗯、
毛左的势力依然会存在。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刚才这个你们在节目中开始提到这个毛左派是真左家族，我认为90%是假的。如果把这些左派都送到北朝鲜，让他们住上3个月5个月，我相信他们就不左了。我相信这些左派就因为这也算是一种吃着肉骂着娘的这种方法。如果我们真的，因为我是在毛泽东那个年代长大的，如果回到毛泽东那年代，我们没有吃没有穿，你说那个年代真的那么好吗？如果我就问这些左派，如果让你们既然认为毛泽东那个政策好，那你们就上北朝鲜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个很闹剧化的话题。所以说，我想明年也就是文革50年，我建议美国之音应当开展一个大型的系列性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文革不否定，毛左依然对中国有危害。我个人认为，左派是共产党走向灭亡的一个最大的危险。OK。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和平先生，就是刚才呢张立凡先生谈到说，现在对中国现在的政权有威胁的是这个民粹主义，那么他们是试图要恢复正统的这个毛泽东思想。那么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毛泽东思想呢，就当年的这个毛泽东思想对现在的这个现实的中国究竟是不是还有一种这个意义存在呢？或者说您认为应该完全否定毛泽东思想？
啊，当然，照顾我个人来讲，毛泽东思想当然应该是完全彻底的这个否认，因为不仅是中国否认了，中国应该否认。事实上，在苏联和东欧早就已经彻底否认了，对吧？这个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间确实探索的一个过程啊。但是你看看早几年这个占领这个华尔街，人们也是对这个股票市场，对这个华尔街的金融家操纵这个经济表现出很大的这个愤怒，对社会的贫富差距也表示了很大的愤怒。但是那个时候再也没有出现过人们说我们再回到社会主义吧，我们再回到这个毛泽东时代吧，对吧？啊，我觉得否定毛泽东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起点。只要毛泽东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那我们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没办法抱有这个任何真正的这个希望。但是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讲，他只要有一天他没有想清楚进行政治改革，那如果毛泽东不成为他的一个统治的这个基础，他的统治基础又在哪个地方呢？所以这就是这个现在习近平政权左右摇摆，或者是邓小平时代啊，江泽民10号、胡锦涛10号不断的这个摇摆，左右表面上看实际上是表面上看好像是左右调整，实际上呢它是彼此矛盾和冲突啊。因为他也心里也知道，他们不仅自己是毛泽东的受害者啊，这个国家也是毛泽东大象的这个身边，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为了这个使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台权不要被拉走，那么他们除了维护毛泽东这一套啊，他们又找不到其他任何的这个方式，因为其他政治文明的方式就是通过选举啊。那么选举那就等于你有可能今天被选上，你明天可能被选下呀，对吧？而共产党就是一个他仍然在台上，对吧？他仍然不能这个释放自己的这个权利，所以这样一点矛盾和冲突就是今天所有的政治的一个根源啊，就是他们不敢真正的啊这个面对毛泽东的问题。要么你就否定改革开放，对吧？你继续搞毛泽东这一套，你也是本事，对不对？你像今天的这个北韩啊，继续是经政治那一套，你有本事也搞，你又没有，对吧？但是呢，你又要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又要腐败，又要堕落，又要生活这个过得那么好，但是同时你在意识形态呢又要来毛的这一套。所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在这个里面就变成了一锅粥啊，各说各有理，各有各的这个空间，然后这个社会就越来越撕裂啊。中国的整个的道德的堕落的根源就是在政府不敢真正面对毛泽东的问题。要么你就敢于坚持毛泽东这一套，对吧？要么你就这个否定这个毛泽东这一套， 对吧？他现在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所以中国的这个矛盾的冲突啊，就人类得不到这个释放，人类得不到这个解脱。你像我去阿尔巴尼亚啊，我就看到了一帮当年的这个共产党人就在街上游行，大家也觉得是一个游戏一样的，大家觉得也是一个娱乐活动一样的，他的社会不会产生这个冲突。但是你看今天如果让毛主的分子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一下，说我们拥护毛主席，我们回到毛泽东时代，对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跟着呢也不能隐忍，对不对？那搞民主派的人也不能隐忍，所以跟着党现在就是一个非常虚伪非常虚假啊，他不敢啊这个真正面对一切问题，他连毛主都不能隐忍，但是他又不能隐忍这个民主。那你是什么东西呢？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东西，对不对？啊，毛不毛，登不登，对不对？民不民主，自不自由，啊，专不专制，这什么都不是。所以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好，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辽宁的孙先生，是孙先生吗？
你好。
哎，请讲，孙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
哎，请讲。
请听我多说两句啊。咱们正确的要说是评价毛泽东同志，是咱们邓小平1976年在北戴河中组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他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评价毛泽东是违心的。说这个责任，当时的话是照顾了部分同志的感情。说这个责任主要由我来负。当时参加会议的是56人。陈云同志的话说。小平同志的讲话，我们做一项党的决策，来进行表决一下。结果是56个人，是52票通过，2票反对，2票弃权。也就是说，作为的话，就是现在当代的年轻人和国外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真正了解毛泽东的人不多。是由于的话，在1981年党的历史若干协议当中，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罪责推向了毛泽东，还把毛泽东妖魔化。其实不管是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他是不是代表了人民的立场？说58年的大跃进，人们认为的话是毛泽东搞的。其实我可以告诉你，58年的大跃进，毛泽东53年就已经推到二线。58年打倒彭德怀，是一线的同志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一线。
好的，好的，辽宁孙先生，好的，孙先生，感谢你打来电话，而且谈了一下中共历史上关于挺毛还是否毛的这段历史。等一会儿我们请张立凡先生来解答一下，接下来再接听一位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这个中国怎么说呢，中国这个老百姓这个国民性啊，真是没办法。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以后，不是想着通过民主争取民主自由，通过这个现代文明来解决问题，而是寻找一个青天，寻找一个明君。这样呢，毛泽东今天又有市场了，因为许多人。
周先生，对不起，周先生现在好像已经不在线路上了。我现在就请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是历史学家，谈谈中共历史上，刚才辽宁的那位孙先生谈到了58年的反右大跃进，他认为不是毛泽东搞的，然后关于中共毛泽东死后中共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一番这个过程，请您给介绍一下。
这个刚才那位听友他说的是不准确的，他说是好像53年毛泽东就退居二线，这个完全是这个出于对历史的无知。那么53年正好是毛泽东提出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而且获得了全党的通过，从此呢就是推翻了或者说提早结束了所谓的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这个阶段，然后就介入社会主义。所以毛一直是主导这个党，在这个一直掌控党的这个全部活动，一直到他去世。那么中间当然这个毛退居二线实际上是在1959年，也就是这个大饥荒的这个背景之下，毛退居二线。 那么这个但是并不等于说他就放弃了最高权力，所以他还能够有能力，虽然他的地位啊，在这个有一段时间在因为他的这些错误他的地位有所动摇，但是呢他很快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打倒了他的竞争对手刘少奇以及一大批的这个党内的领导人，这样他重新的把这个权力牢牢的掌握到他的手中，直至他去世。所以在这点上，就是毛在这个1949年到1976年这27年间，他一直是中共的这个实际的掌控者啊，掌权的人，这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嗯，好。
至于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对于毛的评价，那么我想刚才那位这个先生他所引用的这些呢，是一些个内部谈话，这些内部谈话那么从来这个中共都是不公开的，我们也不能以这种内部谈话来作为评判毛泽东的一个标准，所以我想这个真正公开的评价毛泽东的这个，也就是所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当时中共中央是有决议的，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当然了，这个决议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一个三七开，对于毛泽东的这些个历史上的罪恶这个清算是非常不够的，还是对他做了很多的回护，把一些责任这个从他的身上卸去，这种做法呢就导致今天所谓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还想继续举这个毛的这个牌位来进行这个统治的一个现在这么一个现状，也就是由此而来。所以对毛的清算不够，也造成中共的自己的执政路线左右摇摆，然后在执政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就是如此。谢谢。
嗯，好。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再来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要说什么。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啊，我想我也不是什么毛左也不是什么老右派，我就是一个求真务实派。我想啊，一个信用卡诈骗犯去往毛泽东的这个画像上泼墨，这本身大概是不能代表老百姓的意愿的，这很难说。第二个就是啊，一说回到毛泽东时代，总是把这个北朝鲜放到把那个极左的北朝鲜，或者把斯大林那个时代跟他相比，那不是的。我们不是说毛泽东的功劳就是那种生活方式，我们不是说那个啊。还有啊，这个互联网上的文化大革命啊，现在正在发生一场文化大革命，只不过大家都是缺乏这种洞见。过去的文化大革命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最起码要把自己的宗姓大名把自己的姓名写上去，那互联网上发帖他敢吗？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打一枪放一个地方，就是往往是那些非常不合理性的，比如说你经常要杀政府工作人员，我想有全国有许许多多的政府工作人员，比如说地震是政府的工作，这个地震局不去预测，应该把地震局的人抓起来查查他的贪腐问题。我想地震不能够预测，这是大家是一点科学常识。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总之，你这个高先生对现实不太满意啊。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好，我说一下啊，
请讲。
这个我觉得呀，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呐，他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老毛的，现在可以说他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他极力的要维护这个毛的这个统治，要恢复这些毛在人民群众当中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什么威信也好。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中国这个主流的这个政治局面他没有改变。所以说这个四五十岁的人，第一他得在这个党的领导下
第二，他的拥护党什么这一些什么社会主义啊什么这一套他们的一些政治观点。所以说现在从中共的这个最高领导层一直到基层的这个领导层都得服从这些领导，他们才能说被拍马屁也好，打马也好，反正你得听话，你才能够上来。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曹先生，你好。
我认为就是那个我们算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啊，曹先生好，那就接下来我想问这个和平先生，就刚才您谈到，毛泽东在上个世纪的存在是有他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因为这个全世界基本上对资本主义比较失望，所以他们寻求去追求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呢，随着历史的这个进程，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角落基本上都已经摒弃了当年的追求，走向了目前被视为是这个民主最高这个世界最高境界的这个民主制度。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在这个方面是远远的滞后于全球的步伐呢，何先生？
这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嘛，1989年的时候，80年代人们就抱有一种期望，希望中国通过政治改，通过经济改革，然后再通过政治改革，能够走向政治和政治的这个民主。那么在89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人们在自由的追求，当时在腐败的不满，在贫富差距开始出现的不满，在民主自由抱有很大的一种期望，结果没有想到呢，在邓小平这个用武力镇压了这一场这个民主运动，而其他的大部分的国家，甚至有的国家进行了武力镇压，很快又被老百姓起来，或者是中国当时的军人起来，把这个独裁者给赶下台，有的还把独裁者给这个处理了所以，但是中国没有这样中国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大家就是无论是在中国的很多的知识分子，甚至在西方的很多人都把改革开放寄予某一种希望，认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出现，中国会出现这个民主的萌芽，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你看中国的国门打开以后，很多人到了西方，了解了西方国家的这个问题，了解了民主本身的这个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了解了民主制度本身的一些弊端，对民主社会有了更实切的这个认识。有的人呢更加坚强追求民主，有的人认为呢民主不合适这个中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一种思想，出现这一种思想也是正常的但是不正常的是在什么地方呢？不正常的就是这个政府对这个不同声音的这个压制比过去还要来的泥泞。所以对一党对政治未来前途的这个讨论，再也不是在一等公正的实验之下进行。所以现在互联网发展了，刚才有一位先生讲到互联网现在好像乱讲话乱怎么样，那你能怎么样呢？因为你的人民日报这个你的这个任何官方的媒体，人们不能自由的这个讨论，甚至还不如这个80年代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自由的这个讨论你这种声音被压制了，你这种声音被控制了，那人们只能在互联网这样这个匿名讲话，因为你正大光明的讲话，你可能遇到很多麻烦，对吧？单位上领导会找你，甚至这个公安机关这个国保会找你。所以这个国家它没有走向一个正常的可以探索国家前途的一个基本上的轨道，你这个都没有，这个比80年代的还不如。这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一切危机的所在。我们说你不能这个正确的面对毛泽东，不能讨论毛泽东，毛泽东问题是讨论不清楚所以在出现了兵不见这样的这个人格分裂的人对吧？他在中央电视台开始讲官方的一套，私底下他又骂娘，对吧？那这个东西不是端起碗来吃肉幻想我骂娘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比喻，而是说明了这个社会的人格的基本分裂，国家的基本上分裂。你这个政府没有任何的自信心，让人民在公正的媒体上、公正的平台上探索国家应该怎么办，而是躲在自己房间里面搞所谓的什么顶层设计。这什么年代了？你以为是这个农业时期你以为是工业时期对吧？你可以搞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老百姓如果不能进行广泛的参与，那你怎么做老百姓都是反弹的。所以他现在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原因就在这个地方。简单来说，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你就没有你能自由，没有你能自由就没有一切的自由，没有这个你能自由，政治就不可能走向民主化，所以一切的冲突也就在这个地方。
好的，讨论非常热烈，毛泽东为何幽灵不散的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广东的黄先生，北京的郝先生，对不起没有时间接听你们的电话，请你们留在线上 等一会儿参加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第二话题我们将讨论中纪委撒开天网，外逃贪官是否插翅难逃，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